良友圣经学院拆传导论，予以节牧师主讲。
良远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予以节牧师，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拆传导论这个课程。在上一节课，我们思想了拆传在1500年到1900年的情况。在16世纪初的1517年，马丁路德引发了宗教改革，一时之间欧洲很多的地方教会都脱离了罗马天主教，成立了不同宗派的基督教会。这些的教会都忙着巩固内部的信仰，就放下了海外的拆传工作，直到18世纪。罗马天主教也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做了内部的改革，就成立了耶稣会。16世纪，耶稣会差了沙乌略到印度和日本传福音，又在1581年差利玛窦往中国。利玛窦在中国有很好的工作，可惜后来因为教王禁止祭祖，康熙一怒之下就把所有的宣教士们驱逐出了中国，禁止了福音在中国的传播。18世纪初，基督教的哈勒大学差了两位的宣教士到丹麦的殖民地印度做拆传的工作，他们翻译圣经，培养儿童，解释福音和培训本地的工人，成了后来基督徒宣教士们的拆传模式。莫拉维亚是个很看重拆传的小教会，他们有一个保持了100年24小时的祷告链，在30多年内就已经拆了超过220位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做传福音的工作。有说在200年之间，他们拆了超过3000名的宣教士到海外做宣教的工作。影响拆传很大的是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克里威廉，他在印度建立了很多教会、差会和学校，引发了宣教运动。另外，学生也是普世拆传运动很重要的动力来源。在中国，神感动了很多的宣教士到中国去，其中一些的代表是马礼逊，做了很根基的工作，丁伟良服侍政府的高层，戴德胜服侍草根的百姓等等。1910年在爱丁堡举行了第一个基督教超宗派的拆传会议，从此拆传就成了普世基督教会的工作。今天让我们来思想1900年到现代的普世拆传情况。踏入20世纪，我想我们应该了解自由神学，因为自由神学对普世的拆传事工有很大的影响。从11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衍生了一个新的思潮，就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颂扬人生的美好，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和个人自由的发展，肯定人应该享受世上的生活，也反对禁欲和高举理性。因此，人文主义实在是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文艺复兴以后的17世纪就开始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也引起了新的思潮，就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以人的经验来建立知识，而理性主义是认为人的理性是判断一切的知识和真理的最终准则。 这理性主义的思潮在18世纪的时候开始进入教会，这以理性为根基的信仰称为自由神论，也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认为神的启示必然符合人的理性，而圣经只是记录人的宗教思想和经验，而不是神启示的真理。因此，所有不合乎人理性的启示就可以拒绝接受。这就包括圣经中的神迹、人的堕落和耶稣基督的救赎。教会的工作，他们认为也是改造社会，而不是传扬福音。他们也认为人是可以靠自己找到真理。而所有不同的宗教只是殊途同归而已。这思维在20世纪初在美国的拆船领域就出现了。在1920年，有一位拆船的教授弗莱明，他提议说，宣教师们应该用一个分享和聆听的方式与其他宗教沟通。1932年，有一位哈佛大学的哲学家赫金，他提议说，拆船是跟别个地区的人一同寻找真理和神的爱，以致能够把从耶稣基督身上所学的在生命当中和语言上表现出来，努力的透过基督的精神来改变这个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已经渗透了世界基督教协会。在1968年的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会议中，有一位荷兰的学者，他就是说拆船是社会参与和改造。在1963年到1996年的世界拆船和传道委员会的会议就重申定义了拆船的宗旨，包括拆船最重要的是纠正社会的种种错误，另外救赎是把贫穷的人和在不义底下生活的人解放。最后，与其他宗教对话就是做见证等等。当然，主流的基督教传统信仰的众教会就离开了世界基督教协会。在1974年，美国的布道家戈培里牧师在洛桑造了一个会议，称为洛桑世界宣教大会。在这一次的大会，有2300位的基督教领袖们代表从150个国家来参加这一个会议。洛桑会议也定下了洛桑信约，内容包括：第一，重信了耶稣基督是世界唯一的救主，神的目的是让基督徒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也肯定了圣经的最高权威。第二，基督徒在社会有保持公义的责任。和第三，众教会在布道和拆船的工作上应该合作等等。在这个会议以后，就成立了洛桑世界福音宣教委员会，以推动基督教会普世的拆船工作。到今天，洛桑还是不停地举办不同的会议，推动普世基督教的拆船工作。传统基督教会有很长的时间忽略了社会关怀，今天有很多不同的差会，虽然以传福音为主，但也关心所服侍的群体不同的需要。比如说，有一个拆船机构叫 EMI Engineering Mission International， 他们主要的工作是为落后的国家建学校、医院、教堂、 孤儿院等，他们是与宣教士一同合作的。有另外的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机构叫 IJM 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 他们的工作是帮助甚至是拯救一些在奴隶贩卖当中的受害者，他们当中主要的是律师，但也有其他收集情报的人，他们常常与当地的警察合作，把奴隶贩卖者绳之于法。当那些奴隶得到自由以后，这机构就帮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接受救恩，重新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在北美洲也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在每年九月十月份的时候，就让小孩子把一些儿童的玩具和文具等等放在一个鞋盒里，然后把这些装满礼物的鞋盒送给落后贫穷国家的孩子们，然后透过聚会把福音传给那些贫穷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今天拆船的工作不再是单单传福音，让非信徒认识耶稣基督而接受救恩，拆船的工作也包括传人关怀，让有需要的群体的生活在各方面都能够改善。在近代的拆船工作中，圣经翻译是很重要的一环。在1900年，圣经个别的书卷已经翻译了517种语言，到1990年就达到了2000。以整本圣经来看，1900年翻译了一共有118种语言，到了1990年就有超过了310种的语言。按联合圣经公会的资料，圣经在1996年已经有2000多的译本，但是完整的新旧约全书只有344种文字的译本。圣经译本的快速增加是因为各地的圣经公会、联合圣经公会和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合作的结果。在今天，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是世界最大的拆船机构之一，他们有4500多的宣教士，他们为很多的族群翻译圣经，几乎所有的族群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这些的宣教师们需要为他们创造文字，也需要教导他们能看能读文字。他们所服侍的群体有一些还不到100人。很多的族群是因为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工作才能结束西方的文化。翻译圣经是很干巨的工作，一位的圣经翻译的宣教士往往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才能把握一种语言，然后呢，从创造文字到把整个圣经翻译完成。所以一位圣经翻译的宣教士一生大概只能够把圣经翻译成两种的文字或者是语言。罗马天主教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中决定推动圣经的传播与研究，又批准了罗马天主教徒在圣经的翻译上可以跟基督徒合作。就在1968年与联合圣经公会达成了协议，结果产生了100多个合作的项目。虽然是这样，所需要的翻译工作还是很多的。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二十世纪开始，灵恩运动对拆船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影响。灵恩运动当中，他们讲圣灵的喜的观念可以追溯到约翰卫斯理。他教导说，成圣是第二个恩典，与称义不一样。这教导在19世纪的圣洁运动给推广了，鼓励信徒追求去掉心中一切的罪。差不多同时，有一个观念在美国的肯萨斯州开始了，就是说方言是信徒受圣灵的洗的证明。因此有一些的宣教士相信神可以把方言的恩赐给人，好像五旬节的情形一样，那宣教士就不必学习新的语言，而可以马上传福音领人归主了。一些的教会领袖也相信这一个是可能的。在1906年，美国洛杉矶亚速沙街的兴奋会上才把灵洗和说方言连在一起。亚速沙街的分兴会长达3年，美国、欧洲和第三世界数以百计的信徒都来到亚述沙街，把消息带回了自己的教会，这就带来很大的影响。很多的教会不是分裂，就是变成了灵恩派的教会。不但是亚述沙街，在世界各地都有信徒说方言的现象，包括加拿大、英国、挪威和瑞典。这就掀起了一次的拆船热潮，到1910年，大概有200位的灵恩派宣教士踏上了拆船之路。虽然这些的宣教士有很强的信心，他们的预备却是很不够的。他们没有预备自己生活的经济支持，也没有跨文化的训练。到了目的地以后，又发现他们所讲的方言不是当地的语言。后来灵恩派的宣教士也有系统的预备了，只是他们还是强调神迹。因为灵恩派的宣教士慢慢的增加了，领袖们就看见有建立差会的需要。因此灵恩派的差会也在英国、挪威、南非和北美建立起来。他们开始的时候也是教会主要的领导，后来转回让本地的信徒们带领教会，他们的增长就快了很多。比如说他们在巴西的拆船工作就很成功。在传统教会的拆船工作缓慢下来的时候，灵恩派的拆船工作就会普世拆船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从20世纪到今天，拆船的人力资源慢慢的从北美洲和欧洲向亚洲移动了，南韩和中国就是其中的例子。让我们首先来看韩国。第一位美国的宣教士是在1884年抵达南韩的。 在1997年，南韩就大概有1200万的基督徒和3万所的教会。在1970年中叶，每天在南韩就有6所的教会成立。韩国的教会这样的兴旺，有政治的原因，也有属灵的原因。在政治方面，韩国给日本统治了36年，所以当西方国家把日本赶走的时候，他们就很欢迎西方，包括宣教士所带来的福音。在属灵方面，韩国教会的牧者都是很圣洁、很属灵，又勤奋工作的。然后信徒们也很注重祷告，比如说他们有很多的信徒就常常到祷告山上做进食的祷告。韩国在国内就有很多很好的神学院，以致他们不缺乏牧者和传道人。另外，教会有很重的使命感，要把整个国家基督化。在2005年，韩国基督徒的人数大概是整个国家人口的 29%， 其中 18% 是基督徒，其他的是罗马天主教徒。在1979年，只有93位海外的宣教士从韩国到海外做拆船的工作，但是到了2012年，就超过了25000位的宣教士在海外的177个国家侍奉。神实在是兴起了，也使用了这个国家。现在让我们来看中国的拆船的情况。中国的第一个海外拆会南洋布道团，是中华国外布道团在1929年在广西梧州创立的，为要推动南洋群岛的拆船工作。后来他改名成为中华国外布道团，也把总部搬到印尼的泗水。在28年间，他们建立了15个教会。在1973年，他们是因为印尼政府的要求他们改变名称。后来他们决定每一个的堂会自立，拆会的工作才告一段落。另外，灵粮世界布道会是在1945年在上海创立的，是第一个以堂会为基础的中国人全球的拆会。他们的目标是愿神也照样用着我们中国立志传道的工人向外国传扬福音，从上海开始扩展到全中国和远东各国，直到地极。灵粮世界布道会是以直堂的方式做拆船的工作，他们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建立灵粮堂教会，在北美洲、亚洲、欧洲都有他们的踪影。虽然每一个堂会是完全独立，但对拆船的工作或是普世拆船的意向却是没有改变的。最后我们来看中国布道会。这个拆会是在1947年在上海成立的，他们在上海建立教会，也建立圣经神学院和孤儿院。1949年，中国布道会就拆了300位的宣教士到印尼，后来他们在印尼的马郎建立了东南亚圣经神学院，直到今天他们的事工仍然继续。我们的神在世界从来没有停止救赎的工作。以上只是神在世界各地的一些的工作。今天 世界对福音的需求仍然庞大，需要你我毫无保留地献上自己，尽我们的能力完成神的托付。请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永活的神，救赎我们的神。在今天，我们得到了福音的好处，享受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永生等等的祝福。但是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的人不认识你，他们活在黑暗痛苦当中。我们求庄稼的主差更多合你心意的仆人去做收割的工作，求主让我们在拆船的施工上面有份，也成为世界的祝福，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生命的奇迹。